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地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感谢主。这一段圣经上一周我们已经交通过了，就是十九节，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这就告诉我们，有一个能力叫做复活的大能。主耶稣能够从死里复活，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全世界的人，亚当的后裔，没有一个是死了还复活的，没有。主耶稣是第一个钉十字架，死了第在坟墓里三天，然后从坟墓里复活了。罗马书第一章告诉我们，这个是神的大能，只有神能够做这件事情，使主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个大能就是复活的能力，这是神的大能。我们上周也交通了，这个大能是在圣灵的能力赐给我们的，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身上都有这个复活的大能，都有。神会借着这个复活的大能坐在我们的身上。那么今天我们读要读二十节了，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主耶稣复活以后是在天上坐在神的右边。主耶稣是从地上复活，是升到了天上，因为他就是属天的，他是从天上来到地上，所以他要回到天上去。那么现在有一句话，就是他现在是坐在神的右边。圣经里告诉我们，主耶稣是坐在神的右边，这是主耶稣复活以后一个特殊的一个地位。他今天不是只到天上就完了，而且有一个特殊的地位，他是坐在神的右边。主耶稣没有降世以前他是神，但是从来圣经里没有说他是坐在神的右边。现在这里告诉我们，他复活以后是升天了，是坐在神的右边。现在我们要请大家读一点圣经，我们请来读腓立比书第二章，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第六节读到十一节。腓立比书 第二章六节到十一节。
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学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
这里告诉我们，主耶稣是有神的形象，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去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就是他降世为人了。主耶稣为什么要降世为人？那就是死在十字架上，就是第八节，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那也就是主耶稣为了救赎，为了救赎所有的被造，所以他就死在十字架上，他愿意降世为人。他和神是同等的，他没有说我是神，我和神和父是同等的，都是神，那为什么我要到成为人啊？为什么我还要到那个羞辱的十字架上面，要死在上面来担当人的罪呢？但是他愿意，你看到这里就是说主耶稣他愿意，反倒虚己，因此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神，但是他却放下了和神同等的地位，来到这个地上，就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主耶稣复活以后，第九节，神就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主耶稣就升为至高了，那圣经里就告诉我们，他就坐在神的右边。主耶稣没有降世以前，主耶稣没有降世以前，主耶稣也在工作啊，而且圣经里告诉我们，主耶稣是作为神的使者来工作。我们来请读一点旧约的圣经，请我们来读出埃及记。23章，出埃及记23章。第20节，读到24节，24节读到24节。
看哪，我差遣使者在你前面，在路上保护你，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他是奉我名来的，你们要在他面前谨慎，听从他的话，不可惹他，因为他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你若实在听从他的话，照着我一切所说的去行，我就向你的仇敌做仇敌，向你的敌人做敌人。我的使者要在你前面行，领你到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迦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那里去，我必将他们剪除。你不可跪拜他们的神，不可侍奉他，也不可效法他们的行为，却要把神像进行拆毁，打碎他们的柱像。
我们就读到这里。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是借着摩西领他们出埃及，但请你注意， 这里有一句话，看啊，我差遣使者在你前面，在路上保护你，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那么这个使者是谁呢？是不是一般说的天使啊？不是天使。为什么这个不是天使？那请我们读下面21节，他是奉我名来的，你们要在他面前谨慎，听从他的话，不可惹他，因为他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这一个使者有一个权柄，可以赦免以色列人的过犯。那么这里就说明一个问题，这个使者不是一般的天使，天使不能赦免人的罪，所以这个使者就是神，就是神，这个使者就是没有降生的主耶稣，没有降生的主耶稣。所以以色列人出埃及，他们在旷野，我们都觉得是摩西在带领他们，他们在走前面的路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说，在民数记就分了几个四个营，犹大营走在前面，是不是犹大来带领他们？不是的。那么是谁来带领他们？圣经上说是有云柱，有火柱，白天有云柱，有火柱，而且约柜还要走在前面。那么他约柜的人怎么知道这一条路呢？那么有云柱和火柱，谁来管理云柱和火柱呢？那就是没有降生的主耶稣，他就是这位使者。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主耶稣没有降世以前，他是神，他是也是顺服神，他在工作，他在工作。那个时候还没有把他升为至高，好不好？他还没有坐在神的右边，没有。所以他是作为神的使者。这是在主耶稣没有降生以前，以色列人出埃及，实际上是主耶稣带领他们。所以圣经里讲云柱火柱都是神在那里带领的。那么主耶稣来钉十字架，来钉十字架，来降世为人，腓立比书第二章告诉我们。那么他就成为人的样式了，最后死在十字架上。他复活以后，是就将他升为至高。啊，所以这里就说了一个，主耶稣复活以后的地位是坐在神的右边，神的右边。就是圣经里告诉我们，右边是代表祝福的。第一个，右边是代表祝福。请我们来读创世纪48章。我们要从第八节读到19节，8节到19节。
以色列看见约瑟的两个儿子，就说：“这是谁？”约瑟对他父亲说：“这是神在这里赐给我的儿子。”以色列说：“请你领他们到我跟前，我要给他们祝福。”以色列年纪老迈，眼睛昏花，不能看见。 约瑟领他们到他跟前，他就和他们亲嘴，抱着他们。以色列对约瑟说，我想不到得见你的面，不料神又使我得见你的儿子。约瑟把两个儿子从以色列两膝中领出来，自己就脸伏于地下拜。随后约瑟又拉着他们两个，以法莲在他的右手里对着以色列的左手，马拿西在他的左手里对着以色列的右手，领他们到以色列的跟前。以色列伸出右手来按在以法莲的头上，以法莲乃是次子，又简搭过左手来按在马拿西的头上，马拿西原是长子。他就给约瑟祝福说，愿我祖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赐福与这两个童子，愿他们归在我的名下和我祖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名下，又愿他们在世界中生养众多。约瑟见他父亲把右手按在以法莲的头上，就不喜悦，便提起他父亲的手，要从以法莲头上挪到马拿西的头上。约瑟对他父亲说，我父不是这样，这本是长子，求你把右手按在他的头上。他父亲不从，说，我知道，我儿，我知道，他也必成为一族，也必昌大，只是他的兄弟将来比他还大，他兄弟的后裔要成为多族。
这一段圣经就是雅各后来改名叫以色列给约瑟的两个儿子祝福的时候，其中把右手是放在小儿子的头上。那就是小儿子以法莲，他就把祝福长子的祝福给了以法莲了，所以右手是在这里代表祝福的意思啊，祝福的意思。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请我们来读《使徒行传》第二章。32节到33节，《使徒行传》第二章32到33，就是读这两节。
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
所以这里是神的右手把主耶稣高举，所以主耶稣就坐在神的右边啊，这里就是代表主耶稣是神的右手，给他祝福，给他能力，他现在坐在神的右边啊，这个右边也代表权柄的意思，在神的右边是有权柄的啊。右就是告诉我们，从圣经里来给我们看见，右是代表祝福，代表权柄，代表能力。主耶稣现在坐在父的右边，也被父的右手高举，所以今天主耶稣的地位就在他定十字降生为人以前不同了，好不好？主耶稣刚刚我们说没有降生以前，他是神的使者，旧约圣经里头很多地方是差遣主耶稣来做工，但是没有说主耶稣就会坐在神的右边。那是我们读到腓立比书第二章，主耶稣降卑自己，然后 神就被神高举，神就赐下超乎万民之上的名给他，而且主耶稣被神的右手高举，现在坐在神的右边。这是说到主耶稣他的地位，他的权柄不同了，现在就是超过了万有了，超过了万有了，不同了。我们再请回到那个腓立比书的第二章，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八节这样说，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叫他升为至高，那就是在神的右边，坐在神的右边了。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以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是荣耀归于父神。那么这里告诉我们，主耶稣就超过了万有了。那么这里我们又要请大家读一处圣经，请我们来读约翰福音十三章，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读到第三节，约翰福音十三章一节到三节。
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
好，这里是主耶稣在逾越节以前，这个逾越节是主耶稣在地上过的最后的一个逾越节。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地上有33年半，那么他应该过了33个逾越节，这是最后的一个逾越节。过这个逾越节以后，主耶稣就定被卖了，就定十字架了。所以在这里是说，逾越节以前，快要到逾越节了，耶稣自己知道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就是他离开这个世界要到父那里去，也就是要复活，要钉十字架，要死，要复活，然后要升天。第三节，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这里就说到万有了。什么叫做万有？万有就是所有的被造，好不好？所有的被造就叫万有。神是造物者，神是创造者，神不是被造。神所造出来的就是被造，被造在圣经里就叫做万有。主耶稣在钉十字架以前，他就知道父已经将万有交在他手里，就是所有的被造都交给他手里了，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那么这里就说到万有和主耶稣的关系了，啊，万有和主耶稣的关系。万有，我说了，已经是圣经里告诉我们， 就是所有的被造，神把所有的被造都交给主耶稣的手里了。这个我们要请大家来读一点圣经，请我们来读哥罗西书第一章十六节，我们要读到十八节。
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
这里给我们看见主耶稣和万有的关系。刚刚我们说了，万有就是所有的被造，除了造物主，所有的被造都称为万有。所以十六节，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万有是为主耶稣造的，也是靠着他造的，就是所有的被造是为主耶稣造的。十七节，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主耶稣是在万有之先，万有靠他而立。啊，这里就告诉我们主耶稣和万有的关系。万有就包括了十六节说的天上的，万有包括天上的。天上的是什么呢？啊，不，还不只是太阳，天上的就是很多的天使。天使都在天上，好不好？所有的天使也是为主造的。地上的，那我们看见地上太多了，地上有能看见的，也有不能够看见的。能够看见的就是你眼睛能够看见的，不能看见的，那像电流你看不看得见？你看不见。空气你看不看得见？你看不见，好不好？看不见啊，能够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有位的、主治的、的执政的、掌权的，那就是还有权柄掌权的，都是借着他造的，也是为他造的啊。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和万有的关系。因此主耶稣在钉十字架以前、逾越节以前，主耶稣知道自己要钉十字架，要死了三天以后要复活，要归到父那里去，所以他就知道父已经将万有交给什么？交给他手里了。因为万有是为他造的，现在把万有交在他的手里了。好，因此这里就说我们再回到以弗所书第一章二十节，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二十一节，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这里就告诉我们， 二十一节，一切执政的也好，掌权的也好，有能的也好，主治的也好，和一切有名的也好，这一切都叫做万有，都是被造。所以神是把万有都交在主的手里。主耶稣就超过了一切了，超过了一切了。那么我这里告诉我们有几种，一种就是一切执政的，我们在讲义上给弟兄姊妹写了执政的，在原文就是一切起手的和一切开始的。神所造的，最早神所造的就是天使，还没有造亚当以前，神就造了天使，他们就是起手的。神原来是把神所造的天地是交给一个天使，受高的天使叫基路白，交给他来管理的，所以中文把它翻成执政的，实际上是一切开始的、起头的，好不好？执政的就是起头的，甚至交给他来管理。所以天使这里说到的执政的，那是指作被造，天使是最早被造，就是天使。掌权的，那就是有权柄的，有能的，就是有能力的，我们中文有的时候把它翻成有异能。主治的原文是最高的统治，一切有名的原文是两个字，就是称呼加上名字，就是被大家称呼，认为他是很有名的。这一切都不是完全指着人来讲的，好不好？历代的人来讲不是，这主要是指着天使来讲的。那我们要来读一点圣经，请我们来读启示录的第四章。启示录第四章，我们从第一节先读到第四节，第一节先读到第四节，然后再读十节，然后再读十节到十一节。第四章，启示录第四章，一节到四节，十节到十一节。
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我立刻被圣灵感动，就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的，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身上其上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那24位长老就俯伏在坐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着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
这里我们看见天上的异象，这里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的， 那我们知道最有一座宝座的就是神啊，也就是我们的父，就是神，他坐在这个宝座上。但是他的第四节，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其上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这24位长老那就不是人了，好不好？这24位长老是很久很久以前就有了，他们戴着冠冕，那意思就是有权柄了。这24位长老就是管理整个宇宙的，是交给他们管理。他们就在神的宝座前俯向神俯伏，来敬拜神。啊，所以说这种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好吧，这里就是指着这个方面来讲，好吧，那是指着天使神所造的。我们再读第五章启示录的第五章。第六节，启示录第五章第六节读到13节，六节到十三节。
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24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
这里就给我们看见第四章没有看见有羔羊，主耶稣没有出现，只有神的宝座，还有24个长老在宝座的周围。到了第五章，被杀的羔羊主耶稣就出现了。所以在这个时候，24位长老就要拜主耶稣了。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说，你看第八节，他既拿了书卷，就是主耶稣拿了书卷，或者第七节，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24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24位长老就是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看到没有？有地位的，现在向谁来敬拜了？羔羊了，好不好？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这个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这些人是谁？就是教会，就是基督徒，好不好？那是主耶稣流血拯救了基督徒，这是教会。第十节，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就是基督徒是国民，又是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 这是基督徒要和主耶稣一同作王。十一节，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被的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给做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远。所以第五章我们就看见这些天使、二十四位长老、所有的被造，不只是敬拜神。第四章是只敬拜神，对吧？第五章敬拜神又敬拜羔羊。为什么？现在的羔羊主耶稣已经被父高举了，坐在哪里？父的右边，好不好？所以他就超过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好不好？都把他们超过了。因此我们再读到我们再回到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二十一节，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力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今世的也来世的都超过了。这里不是指着人来讲，这是指着掌权的天使来讲的。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二十四位长老，还有天上有千千万万的天使，因为是交给他们来管理了，超过他们了。我们再请读一点圣经，请我们来读启示录第七章。第一节，我们就读第一节吧，或者多读一点也可以，我们读到第三节，第一节到第三节。
此后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执掌地上四方的风，叫风不吹在地上、海上和树上。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来上来，拿着永生神的印，他就向那得着权柄能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大声喊着说，地与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等我们应了我们神众仆人的额。
你看到这里第一节啊，管风都有天使来管风，看到没有啊？那就有权柄、有能力了，好不好？那么今天我们来看整个的这个宇宙，四风有管的，春夏秋冬也会有管的，好不好？那个春天过了一定是夏天，夏天过了是秋天，秋天过了是冬天，冬天好就过完了，又到了春天了。这都是有专门有管理的，好不好？这就是天使天使他们要管理这些事情所以这个执政的、掌权的不是指着人来讲，这里是指着天使来讲的。另外我们也可以再看看这个天使请我们来读一点旧约的圣经，我们来读但以理书十二章。第一节，我们就读第一节好了。但以理书十二章的第一节。
那时，保佑你本国知名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并且有大艰难。凡有从有国以来知道此事，没有这样的。你本国的民中，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
好了，这里有一个天使叫做米迦勒，这是一个天使长。米迦勒就是一个天使长，他是管什么？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交给他管理，他有没有权？有权呢，他是执政的、掌权的，好吧，有能的。好了。这就给我们看见另外我们也读一处圣经， 但以理书第九章，我们来从二十节读到21节，或者多读一点哈，读到23节。
我说话祷告，承认我的罪和本国之民以色列的罪，为我神的圣山，在耶和华我神面前恳求。我正祷告的时候，先前在异象中所见的那位加百列奉命迅速飞来，约在献晚祭的时候按手在我身上。他指教我说，但以理啊，现在我出来要使你有智慧有聪明，你出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我来告诉你，因你大蒙眷爱，所以你要思想明白这以下的事和意象。
你看，但以理要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加百列就来了，好不好？加百列又是一个天使，他就专门管理神要他向但以理说话，这是加百列。所以他最后就把70个7就告诉但以理了啊，这也是有权柄，神给他权柄，加百列。那么在新约，加百列也来做工了啊。那请你读读路加福音的第1章，新约路加。我们来读26节，路加福音第1章的26节。
到了第6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
好，我们就读到这里。新约加百列也来做工了，看到没有？好，所以那这里就是告诉我们，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这里头千万不要忘记天使的工作啊！天使就在做工作。那么，我们知道有一个天使，有一类的天使叫基路白。亚当犯罪以后，为了保护那个生命树，好不好？天使基路白，有一类的天使就保护了那个生命树，不让亚当再去吃生命树的果子，这都是天使在做工。因此我们在读以弗所书，或者我们再回到以弗所书的第1章，以弗所书的第1章21节，主耶稣就已经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什么叫做来世？来世就是主耶稣要回来做王的时候，那一批有权柄的啊，来管理的这一切，主耶稣都超过了。因为万有是为他造的，神把万有都交给主耶稣的手里了，都交给主的手里了。所以我们今天看见主耶稣坐在父的右边，所有的被造都在他的权柄下面，都在他的权下，所有的被造和他的关系。那么22节，以弗所书1章22节，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那个首字原文不是首，原文是头。 主耶稣是万有的头，这里是为教会做万有的头。什么叫做为教会做万有的头？那就再回到哥罗西书的第一章，哥罗西书的第一章，17节到18节。
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
好，他在万有之先，就是万有，我们刚刚说了，就是所有的被造，主耶稣在所有的被造以前他就存在了，因为他是神。万有靠他而立，18节，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这一句话翻译的不准确，他也是教会全体，不是全体，是身体，教会身体的头，好不好？那个手是头，教会是主耶稣的身体，主耶稣是教会的头。这句话就告诉我们，教会是什么？教会是主耶稣从被造里面所呼召出来的一批人啊，地上呼召出来的一批人，这一批人就叫教会。主耶稣是教会身体的头，教会是他的身体，他是教会的头。好，那么我们再要回到启示录的第五章，启示录第五章第九节，启示录第五章第九节，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其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这就是教会啊，各民各族各方各民各国，各族各方各民各国，那就是主耶稣从被造的里面拯救了一批人，这一批人就是主耶稣的身体，就是教会。主耶稣就是教会的头，就是哥罗西书刚刚说的，他是教会身体的头，是因为主耶稣从被造的里面买了一些人来啊，因此这里告诉我们，这一批被买的人就是教会，就是基督徒。主耶稣就是基督的身体，主耶稣就是教会的头啊，这里告诉我们，主耶稣就是教会的头。那我们再看以弗所书的第一章，22节，又叫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头。今天主耶稣不但是教会的头，因为他是教会的头的原因，主耶稣也成了万有的头了，好不好？因为万有都交在他的手里了，他不但是教会的头，他也是万有的头了，因为主耶稣要和教会一同要做王，来管理万有，到管理万有啊，这就是圣经里告诉我们，以弗所书的第一章要告诉我们，主耶稣从死里复活， 被神的右手高举，现在坐在神的右边。这是主耶稣一个特殊的地位，他复活以后，因为他完成了救赎了。他救赎什么？救赎万有。在万有里面显现救赎的是谁啊？教会，好不好？今天我们这一些人是主耶稣先救赎的，今天我们是教会，教会就是主耶稣的身体，主耶稣是教会的头。因此主耶稣不但是教会的头，也因为主耶稣是教会的头的原因，主耶稣就成为了万有的头了，好不好？主耶稣成了万有的头，因此万有都要受主耶稣的管理，好不好？他已经超过了，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位的，好不好？主治的，一切有名的都超过了，好不好？他是万有的头了啊！弟兄姊妹，你看见主耶稣的地位，看见主耶稣的权柄，好不好？啊，就是有这么大。所以今天基督徒，我们是神的教会，是主耶稣的教会。主耶稣先做教会的头，因为他是教会的头，他拯救了一批人。刚刚我们读的启示录啊，把我们用他的血把我们买回来，好了。然后因为他做了教会的头，就也做了万有的头，好不好？好，那么今天以弗所说的第一章最后一节话，23节，教会是他的身体，是他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教会是主耶稣的身体，是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谁是充满万有者？神是充满万有者。我们来读一点圣经，好不好？请我们来读耶利米书，旧约的耶利米书23章，旧约的耶利米书23章，23节读到24节，23节读到24节。
耶和华说：“我岂为为近处的神呢？不也为远处的神吗？”耶和华说：“人岂能在隐秘处藏身，使我看不见他呢？”耶和华说：“我岂不充满天地吗？”
好，神怎么说？他充满天地，好不好？就是刚刚以弗所说，充满万有者受充满了。神是充满天地。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你说神在哪里？神在天上，对，神在地上也对。那我们来读一点以弗所书，第4章第6节，以弗所书第4章第6节。
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
神是充满万有，神在哪里？你说神在天上，超乎众人之上，就是在天上。对，不错，神就在天上，冠乎众人之中，神也在我们中间啊。你记得主耶稣说一句话，无论在哪里，若有2、3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就在什么，在你们中间啊。神也在我们中间啊，又住在众人之内，看到没有啊？在个人之内，你说神住在你里面，对，神不错，因为神是充满万有，好不好？你在哪里能够躲避神啊？躲避不了的，好不好？神是鉴察人心的，神是躲避不了的。我们再读一处圣经吧，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的17章。耶利米书的17章 第九节到第十节，第九节到第十节，
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我耶和华是监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
好了，刚刚我们读的二十三章是神说我岂不充满万有吗？神在哪里？哪里都在，你躲不开神的。所以诗篇139篇大卫在哪里讲，我睡觉你也在，我思想什么你也在，我起来也在，你离不开神的，好不好？ 你可能忘记了，神不会离开你的。所以这里说，神就说他是监察人心，试炼人肺腑的。神看见我们每一个人做的每一件事情，神也知道你的思想今天想的哪一件事情，好不好？所以弟兄姊妹，神是监察人心的，神是无处不在的。所以以弗所书就告诉我们，他是充满万有所充满的，就是教会，好不好？教会是他的身体，是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今天教会是主耶稣的身体，主耶稣是头，请你不要忘记，是充满万有，就是神要充满教会，好不好？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教会就是神的家，好不好？神就充满万有，神知道一切。所以以弗所书第一章，今天我们就要结束到这里。第一章我们讲得很慢，我们也想讲细一点，希望弟兄姊妹我们能够明白。那么这个以弗所书最后是告诉我们主耶稣的地位，主耶稣的地位，今天是坐在神的右边。主耶稣今天复活了，是神的大能使他复活。今天这一个大能就是在教会的里面，今天这个复活的大能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你相不相信？你愿意就有那个复活的大能，你愿意，复活的大能就在你的身上。然后主耶稣这里也告诉我们，他就是教会的头，好不好？教会是他的身体，他为教会还做万有的头啊，弟兄姊妹。他不只是管理教会，主耶稣是管理万有。希伯来书的第一章，他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啊，好不好？现在万有都在主的手里，你还怕什么？你没有信心吗？你不要怕，一定要有信心，好不好？好吧，我想我今天就交通到这里。如果我没有说清楚，弟兄姊妹有什么问题，你们可以提出来，好吧？如果没有，那我们今天就结束到这里，好吧？下一次我们就读以弗所书的第二章了。